这么一打呀，那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咱夸一夸，咱夸一夸。
哎呦你，每个月五斤蚬子一斤虾，
五险一虾，
五险一斤那叫，
那叫螺蛳粉。
螺蛳粉，我查过百度百科。
螺蛳粉，我有一个广西的表哥。
人的外卖到了，
谁？谁取了外卖？谁？
中华有神功。
欢迎收听细思五条，我是主持人捕头。今天呢又是我们的一期访谈节目哈，我来说说这个嘉宾是谁啊。这个嘉宾呢，首先他有一个非常好玩的网名，他叫还珠弟弟。哎，他呢是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位喜剧编剧，而且他非常重要的是他参与过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编剧工作。我要说是什么节目了啊，这一说可能大部分人就知道了，是三狗这个组合的一些节目，比如说三狗直播间，比如说丛林法则，比如说艰难抉择，对吧？那我们就有请还珠弟弟。
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还珠弟弟。
你看啊，如果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看那个第一季看的比较细的人，应该会注意，就是马东他们在聊的时候，就是三狗演完了对吧，那个 是三狗直播间演完吧，
土豆的那个演，
是土豆他们的演完吗？反正马东就 Q 了一下，说这是谁写的，说结果有一个胖胖乎乎的人就出现了，高个子，结果你还没说话是吧，你是没有说话的，像六兽他们谁都说话了，你并没有。
我一开始是没说话，对
对，你还有点内向。行了，一会儿我也会问这个问题啊。一会儿说到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时候，我再问这个问题啊。你看啊，我为什么找还珠弟弟来哈？我平时叫的还珠啊，我接下来就叫还珠了。其实是因为，也就是刚才提到的三狗，就是李飞、宋木子、何文俊他们三个演的那个电影叫《银河携手》。这个电影呢，我是认真的看了，而且我很喜欢，而且我是注意到，包括你在内，很多人，也包括你刚才提到土豆，很多人都参加了那个算首映吧，是银河携手的首映，
是首映的。
对，当时你们很多人，你们叫喜人是吧，不管是一喜人还是二喜人，喜人都来捧场来了，你也在现场，我看土豆在聊那一大通的时候，你就在边上坐着，我看到你了啊。我就是由这个我就想，有没有可能叫还珠来，我们聊一聊银河携手，其实由这个作为引子，其实更多的是聊一聊喜剧的编剧的工作这些事儿啊。那我先问问，先从这个银河携手说起哈。你那天是，因为我知道你平时是在济南的对吧，咱们平时以前在这个北京见得多，但是你这几年是一直在济南，你是专门为这个银河携手专门来了趟北京是吗？
是，我专门过去的，专门头天买的火车票，然后过去专门为看这个首映式去看的。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算是几个兄弟们的一个大事儿吧，不光是这三位演员李飞、宋木子、何文俊，他们三个人，还有我也认识那个编剧高群儿，然后里面演的那个制片人的那个小亮，这个我们也之前认识，我觉得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吧，我就想说，有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哥们儿去帮你们见证一下，对，是个挺美好的事情。
其实你平时是在济南待的多，你要没什么事儿，一般也不怎么来北京，这两年是吧？
是，平常不大去。
那就是说，一个是为了这个电影，再一个，其实你还是能见到当时的那些在一起的那些伙伴，对吧？那些人不都去了吗？
对对对，是的，我也没想到没活的人这么多。
对，这就说起土豆那个在现场说那话来了是吧，说大家看出来了吗，来的人都是没活的。
对。
哎，我由此问一个问题啊，他当然他那个有玩笑的成分了哈、我问一个问题哈、我发现啊，参加过一喜或者二喜的人，这些人都特别团结。你看，不管在微博上还是哪儿也好，他们动不动就团建了，动不动就一块吃个饭，一块甚至一块，比如说去演一个什么戏，参加个什么综艺。哎，这个你能感觉到吗？为什么？你看综艺那么多，为什么像喜剧的这一类节目，尤其是像一喜二喜，他们这些人能够形成一个固定的这么一种关系，长期的维系下来？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可能，一个是这个节目把他们推火了嘛，他们。而且这个节目做起来的时候，我二喜，因为我没有太参与嘛，一喜我知道情况比较多一些，就是大家节目组里面的氛围都是很好的，因为就是节目组的氛围很好。其实这个氛围好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啊、就是说个难听点的，就很多人觉得一喜是中国第一个 sketch 类的一个节目，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可能只是近几年最出圈的这么一个节目。
是，
其实 sketch 这个形式从很多年前，从那个东方台的《今夜百乐门》开始就，已经是有这个形式在中国一直就存在了，然后很多参与一喜的演员们。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已经认识了有七八年的这个样的时间了。所以大家可能看的是我们参与一个节目，参加完这个节目以后，大家变得很团结，就是很能在一块玩。但其实就是只往前七八年的时间，大家一直都在一块
儿。哦，这样。
不管是做各种各样的一些好节目、坏节目什么的，只要是跟这个 sketch 沾边的，总是能遇见这些人。大家是好多年就下来的，而且确实是一喜这个氛围也是挺好的，大家就像进了一个学校一样，有个像是同学那种感情吧，可能算是，对。就是这样的，对对对，哎呀，
你看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其实之前有不少的节目，但确实是比较出圈的，被更多人认识的是从一喜开始的，对吧？
哎，
那你就正好说一说，你参加一喜是因为一个什么机缘？就是觉得，反正说米未要做这么一个节目了，所以说这些人正好也认识，我们就一起参与，一起玩，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吗？
可以这么说，是有这个情况，但还算，哎呀，怎么说呢？还是因为当时没有其他的活儿，但凡有个其他的活儿就不去那里了，因为稿费给的太少了。
那我倒是真有点奇怪了，就是你们在进一喜之前，你们对这个节目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因为米未在这之前是没有做过这一类的纯喜剧类的这样的综艺节目的。但是马东他这个品牌在业内的这个位置大家都知道，他做的节目大概什么样的一个品质大家也知道。就你们在那之前，你们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吗？说这个节目应该是能火的，你有这个想法吗？当时？
没有，最一开始真还没有。因为我知道，因为我做 sketch 这个东西挺早了，我接到这个消息也都挺早。将近快一年，就播出一年前我就大概听说有这么个东西了。然后当时一听给的那个稿费，我说哎呀，真的不想干。然后大家当时我那个时候已经离开北京了嘛，去杭州创业去了，然后跟朋友们开了公司，然后就是那段时间确实是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的活儿，一看一喜这里还有这么一个活儿，哎，那就来接吧。真的是没有想到能最后能火成这个样，因为之前投资很大的节目也参与过，
是
这个投资大的也参与过，都没有这个火。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个能火成这个样子。
你看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了百乐门也好，包括其实刚才没有说到的就是那个叫周六夜现场吧，是咱们的中国版吧。
对对对。
那个是不是这是不是你都参与了当时？
对 百乐门倒是没有参与，是另一段故事了。嗨，这可能是我跟效果的，对对，确实这种没有参与，对，
那就说你事先并没有想到他能火到什么程度哈。嗯，
是的。是的，
那就说就进去之后你看我能看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就数了你的名字的，或者说还珠，或者说还珠团队数了这个名字的，大概我印象里好像就是三狗的这几个，直播间也好，丛林法则也好，还有艰难抉择也好。那你一进去就是说就瞄准他们去写了吗？你是跟松木子他们很熟在之前是吧？
因为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2017年就认识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个节目叫冒犯家族。
哦，我知道。
对，然后我们是在那里开始写东西，然后当时那个节目还挺出人的，你看到最后王冕啊什么颜悦吴星辰什么的也都在那个，包括是三狗这几个，对，还是很不错的一个节目的。然后从2017年就认识了，然后就各种烂节目好节目就这么接下来然后当时也知道他们也要参加了，对，然后他们说那兄弟来吧，现在也没别的活儿，咱们就再干一次吧。我说那行，我们就来吧。
哦，这样的就是没有太多选择，其实是一个比较被动的这么一个选择可以说。
当时是因为还有几个选择，有一对组合被淘汰了，然后没有办法，因为也是他们也是之前在其他节目认识的这么一对选手嘛，也是其实也是非常好的选手，只是被淘在海选的阶段被淘汰了，然后当时米未还有一个叫什么选择嘛，就可以是让演员和编剧就互相选嘛，然后当时就土豆吕岩就选到了我嘛，选到了我们嘛，然后就是说那帮他们写一个这么东西，然后就是第一开始的那个叫大巴车的奇怪邻座嘛。
那个也是你参与了对吧？
对对对。
我一直认为这个是土豆他们自己写的呢，因为我在之前看过他们一个漫才的那么一个片段，我一直认为是他们自己独立弄的呢。
那个就是我现在挺后悔的一个东西，我还挺后悔把这个东西给他们的。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也可以让松木子他们去演吗？还是什么意思？
没有，这个东西我自己就能演。我把这个东西给他们了以后，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他们想的或者是什么的，这个就其实是让我也挺不那么的高兴吧这件事情。
那我正好插一个问题，还珠，我插一个问题，你当时是就是说可以选择做演员也可以选择做编剧吗？是这样说吗？
倒没有，他们当时一席的时候并没有让我有演员的这个选择，但是说真的那个单，我只是就事论事，单就大巴车这一个东西来说，点子或者是里面的一些段子或者是什么的，其实而且自己的表演能力我也觉得是可以去演的，当然他们演的可能比我更好，尤其是土豆吕岩他们的那种风格确实挺好，咱也没个搭档。
你要演的话你应该是演吐槽的那个还是演装傻的那个？应该是装傻那个对吗？
我不用装。哎呀，这个说出来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有点，哎呀，
没事，我跟土豆老师也比较熟，没关系。
我说是心里话，真的不是特别舒服，因为确实是我比较中意的一个点子，而且是近几年来很中意的一个点子。但是大家包括很多喜剧大赛的人都会觉得这个是他，就会认为这是土豆想的。当然我是觉得以土豆的能力他能想出这样的东西来，这是我确定的，但是这确实是我
因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是他的，你看连我也认为是他的，你会觉得他和后边他那些什么腹葬啊什么进化论啊，你感觉他是一体的似的， 你感觉是一体的，都是这么一个顺着下来的，所以我就认为我从来没把那个跟你挂上号，确实是啊，
对，就是你当时也聊说马东老师问是谁写的，这个点子是谁想的，其实这个地方可能就有点曼德拉效应了，是吧？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他在问那个大巴车那个点子是谁想的
哦，
然后土豆还挺捧我的，说这个我还是蛮感谢米味的，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能让我
露个面，
说对，露个面，对，确实是很感谢的。
哎，但是啊，你看，正好我把这个问题提在这儿吧。你看我们看到的版本，你是没有说话呀？你是现场说了话，但是后来剪掉了是吗？
不是，是这样，因为当时一般的节目，甚至节目的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都会认为就只会是采访演员，没有说突然采访编剧的。
对。
然后那天的播出顺序和当时的排演，就是演出的顺序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我是第一个站起来说话的编剧。
嗯，
那天是，然后呢，现场的那个小导演们呢，他不知道编剧要站起来说话，我这边就没有话筒，我是生等着人把那个话筒从那边拿过来的。
哦，
就这个时间就提问回答的时间就过去了。
嗯，
然后咱是也是有点脱口秀舞台的表演经验了，知道吧？就是这个时候呢，我就知道不说其实比说话的效果要好。
哦，你看看，
如果没有话筒，我就是傻呵呵的就拿嘴喊的话，其实那个时候也没有效果，就是观众也听不见，然后录了也白录。
对，
我横不如说我就拿到那个话筒，我就呆呆的，我就在那儿等上那么几秒钟。
哦，
我知道马东还会再问我的，然后我就再说一遍。
哦，这样的，哎呦，这就是演员的这个技巧用上了。
对对，多少多少用一点儿。
这个点子就是误认双胞胎，是我们的编剧还珠老师突然有一天想。
还珠老师。还珠老师，来，您请您起立，我们认识一下还珠老师。还珠老师，不是我叫还珠老师，叫半天，你放左右看看吧，你是叫还珠吗？
啊，我是
是是。啊，您坐下吧，坐下吧。非常慢才啊。
哎，那就正好先提提这个啊，先说说这个。因为我开始是想从那个三狗那块开始说，那就先说说大巴司机这个大巴这个兄弟这个事儿。这个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感觉是很怪的，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事情，就觉得特别怪，看起来而且土豆和吕岩的表演特别像日式的慢才那种表演。这个你是因为受慢才的影响是写的这个是吗？
是在给他们说这个点子的前一天，那天晚上的时候，我回酒店里还没有任何一个点子。百无聊赖的时候，我就上网看，就找些灵感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电影，然后上面是说的是双胞胎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我点开那个电影的时候呢，我就发现里面这俩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哦。
我觉得这个点子就有点绝，就是硬说两个人是双胞胎。两个人其实长得一点也不一样，硬说两个人是双胞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就很烦。如果是在生活中遇到一个人，我就跟你说我是你的双胞胎兄弟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很烦，
是
就特别讨厌。那这样的话你就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点子。我觉得这样就用起来了。然后当时写的时候还米味他让写点子的时候还有一套格式。我觉得就是说让你怎么规范，让你写第一番起点是什么，第一番第二番第三番什么的让你写下来。我觉得我都做了这么多年了，经验也够了，我就没按他那个写，我就只写了一句话。当时就是说大概原词我忘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说的，你遇到一个人，他就一直两个人长得一点都不像，他就愣说你是他的双胞胎兄弟。
对。
第二天我就拿给土豆，土豆一看见 这一句话，然后他就笑了，他已经明白我要想说什么，
哦，
然后我也知道他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就开始写的这个本子，
嗯，
然后他头天晚上想了一个旅游团的点，
嗯，
然后就把这个地点就定在了大巴车这个位置。
哦，这样的，嗯，
然后中间的有一些个梗啊或者是什么的点，包括玉佩啊什么的，就是大家一起互相聊的时候，就是想到一些什么桥段或者是什么的，然后这个东西就很快，好像一共就40分钟就解决了。
对，嗯，
就很快，然后基本上成本的话也就没有几个小时，基本上大概的形状就已经出来了。然后就不停的去，为了让节目组，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有点扯了，就为了让节目组心安，他们就不停的让展演，就演了很多东西，然后又很多又包袱又删删减减的，然后最后你看着跟最一开始40分钟完成的那个东西，其实没有改多少，最后的情况。
明白了，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到最后基本上还是原来的那个样子。嗯，
对，也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
我是2010年毕业的，学历史的，
是吧？
哇，讲的真的很好啊！昨天的辣汁肉夹馍你吃了吧？
哦，我吃了，
那个味道真的很不错，尤其是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呀，
对，那个味。
你在说什么呀，
弟弟？
哎，你不要乱叫啊！
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
哎，你在说什么呀？好奇怪，你这个人。
这两年我一直在跟踪你啊。
你在跟踪我？
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你就是我的双胞胎弟弟。
我没有理由相信啊！
你是哪人？
我是山东人。
我也是广西人。
我是山东人
啊！我们果然是一个地方。
哪里是一个地方啊？
你的父亲叫刘乃豪。
我的父亲叫吕杰。
你的母亲叫王二。
谁的母亲不叫王二？这种
你是一个现役的体操运动员。
这个确实是肉眼可见的错了吧？
和我调查的完全一样。
一点都不一样。
而且咱们两个长得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
我们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车上的大家都说我们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没谁会这么说。
他们两个长得真的好像吗？
就是你在说呀。
弟弟，没想到在这里相认了呢，弟弟。
我们要体操运动员出来跟他相认一下呀，
弟弟。这两年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不尴尬的和你相认呢。
很尴尬呀，
弟弟。
行，那说完这个哈，说完这个意外之喜哈，就是我事先不知道这个情况，那就开始说三狗了啊，开始说三狗了，啊。
好的。
其实因为我们更多了解你，这个里边更多的参与是通过三狗这些作品嘛，
是。
那这三个顺序，播出顺序是三狗直播间、丛林法则和艰难抉择。你们写，你最早你的脑子里想这些点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吗？
一开始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在冒犯家族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冒犯直播间。
哦。
当时是。
我看过那个。嗯。
对，因为当时里面很多的新闻吐槽，其实也挺犀利的。
嗯。
已经犀利到就是现在微博已经完全搜不到了，只有我自己存了点小网盘什么的，自己偶尔还看看。
嗯，
然后因为当时是效果为了和欢乐争那个 SL 的那个主办的那个节目嘛，然后要缺中间缺一个环节，就是 Weekend Update 的那个环节。
嗯，
然后这边就开始准备了。就是叶老师当时就是说，咱们要有一个，这样的新闻的这么一个环节。
嗯。
然后当时咱也是，冒犯家族的主编吧，首席编剧吧，跟伯伯一块儿，伯伯也是
伯伯老师，你俩
首席编剧。
嗯。
然后，就让我们去负责这一块儿，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形式就一直记下来了，然后从冒犯家族到周六夜现场，然后一直到了一喜这个阶段，然后我们就想着，其实也是知道做系列会红的。
嗯，
就像刘波他们那样，其实你像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什么东西能红我们其实心里也清楚的，然后当时就想做类似于就在直播间里玩这个东西。
嗯，
就想着说咱把直播间这个系列就一直玩下去，大家一直都是这么玩下来的。嗯，东西也熟，然后之前很多点子因为周六一现场和冒犯的时候，那个时候确实 Sketch 这个形式还是比较超前的吧。嗯，没有那么的让人接受，里面还有很多点子我们还没有用。哦，然后说咱们还有这么多剩的点子呢，咱们就在这里就用起来。嗯，然后当时想的就已经开始想到了整个，当时想的是五个节目的话，最后有如果上五个节目的话，咱们都用直播间的形式。哦，然后其实已经都设计的差不多了。嗯。没万万没想到后来出现了这些情况，然后才开始的去后面才写的丛林法则和艰难抉择什么的，也是因为第一次的效果最后的结果有点出乎我们的意外吧，对，才去转向的。尤其是那几个评委，他们尤其是当时的投票机制是评委和演员的后采要采访要结束了以后才要投票嘛。嗯，然后因为毕竟是个比赛嘛，如果真的输了以后，嗯，不要说我们有多少想法了，就没有展示的机会了。嗯，那嗯，宁可我们要留下来，先留下来再说。嗯，然后就才有了丛林法则这么一个本子，就是说先往回拉一拉。哦，就不要让人觉得那么的狗血。
明白明白，你看啊，这也是我要问的啊，就说你们在 就推出第一个三狗直播间的时候，确实是就玩闹的这个成分比较重，就是游戏的那种成分比较重。在现场呢，确实你像我忘了是谁说的了，说这个在东北叫什么耍狗驼子什么之类的，就说你们在现场听到这个之后，你们大概是个什么想法，就是你们事先想的是也要增加它的游戏感和娱乐感吗？还是说是怎么个想法？就是你会觉得这个评委有几个评委的对你们那个评论，你们会觉得很不认可吗？是大概是怎么一个想法？你们当时
这个是有前后文的，只是最后的播出上没有显示。嗯，然后当天是这样，然后我们前面的两组选手是那天得分最低的两个。哦，然后。我不说名字了，有一个我觉得是被表演指导给改差的，因为我看过他最一开始演的那个汽车的那个车神的那个内部展演的分数也是很高的，然后东西也是很好的，然后就是因为一遍遍的去展演，然后越改越差。嗯，这个说实话，这个我不能评价节目组的做法是什么，我也不敢说是具体的原因。嗯，我确实不好评价，因为毕竟是同行，但我真的是觉得最一开始的那个他的那一个版本是最好的。嗯，但是因为最后上台确实是没有发挥好，然后演差了，然后还有一个独角戏，然后是全场最低分，
我知道，
然后特别凉。嗯，然后马东心情就有点不太好，那个时刻，然后他们就说，相声里面有一句话叫“接火不接泥”。
是的，
我们很怕在这个泥的这个后面接。然后李诞也认识，大家也之前都认识嘛，在效果的嘛。
是。
然后他也是确实是想帮帮这哥几个。嗯。然后就开了一句玩笑说。哎呀，马东老师，你放心，后面的哥几个我认识啊，他们能用撒狗血的方式能帮你把这个场子救回来。他其实就是好心，是想把这个事儿帮哥几个就是热热场子。嗯，然后是确实是这个样。嗯，真的我也挺感谢李诞能帮着先热一下。嗯，然后但是。最后的前后文就没有了，就是导致了看着就像是李诞觉得，哎呀，你们几个为了上这个节目解约了，怎么着？我要给你摆一道。其实不是，他没那么坏。然后，他其实一开始真的是想帮忙玩这一个东西的。还有我们 之所以在里面加上快板或者是红缨枪什么的这些东西也是有原因的，它不光是说我们是单独是想玩这个，其实我们想玩的是这样一个东西，
嗯，
就是在之前的整个这个小品类大类来说，没有一个是纯靠切镜头
对
的调度的这么一个东西。三狗直播间我们当时是想的，因为我们在周立现场的时候就跟美国的编剧之间有交流过，
嗯，
因为他当时看到我们这里的很多的小品都是在像那种舞台的那种小品一样，就是在就像戏剧学院里面教的那样，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只是跟我们理解或者是理解的那个周六夜现场的那种 sketch 的形式，电视的这种 sketch 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他是说，既然我们可以用电视去做这些调度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人去走这些东西？
是
因为你是电视的一种形态的一个东西，不是舞台。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一直记着，然后在之前做周六夜现场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些方面的尝试，也有一些这些东西。
嗯，
然后想到在这里的话，在一喜的时候，因为一喜第一季做的时候，米未确实什么都不知道。
嗯，
然后他们确实是给演员编剧一个挺大的一个创作的自由的东西，就是你们先来，你们先弄。
哦，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我们就一直记在心里，就是说咱们玩一个就是切镜头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因为之前咱们不管冒犯在周六夜现场后面，包括后面的一些节目，一直就没玩起来。
嗯，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没有玩起来。那我索性我们在这里玩一个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又考虑到，其实观众对这个接受程度不会有那么的高。
嗯，
因为确实还是依旧是一个比较往前走的那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说找一点平衡或者是什么的，就可能是需要上一些，包括快板啊，包括几个人的这些小走位啊，或者红缨枪或者是什么的这些东西，让你在视觉上是在满的这么一个状态的。
嗯，
这其实是为了照顾观众的这么一个举动。
嗯，
其实说实话，就是纯玩镜头的话，我们不确定能不能在第一场就这样做，还是我们当时就是想的，就是先留下来，先让观众留下来，我们才能把我们后面想要的一些东西才能一点一点的才能展示出来。
嗯，
所以说就是搞了这么一个平衡的东西，然后又包括所以说最后看出来是这个样子。
反正我感觉还是挺热闹的，就现场就是我们看到的效果，肯定有的时候他会加一下后期效果嘛，就是起码那会儿大家是真乐呀，就是说就我记得是李诞还是谁说过呀，我知道这个东西不高级，但我还是乐怎么怎么样，大概有一些评语。
是是。
那你们在现场会觉得哎，看到这个效果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哦，留下来了，起码第一期留下来了。嗯，
还差很悬啊，最后还是被先是被分淘汰了，然后被捞回来的嘛。
哦，
然后因为前面有个王浩史册，他们是五花晋级嘛。
对，
所以说他们的分不如我们高，但是他们是晋级的嘛。
嗯，
但没好在好悬是捞回来了，还能让观众们看到后面的东西，真的好悬好悬。
这么一打呀，那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咱夸一夸，咱夸一夸。就把这么一打呀，那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咱夸一。
我操！
夸一，
那夸了连场外记者了。
这样吧，今天大家来着了，我给大家表演一个爬比萨斜塔。
主持人，你俩还有没有啥大活了？来来来。
你看啊，你刚才说了，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后边其实是，受些赛制的他些规定的影响，你们不得不改换了，比如说没有按照直播间的这个路子往下走了，就增加了什么丛林法则呀，包括艰难抉择，就这个是怎么一种选择？就是说，我要更多的贴近于这个现实了，还是怎么着？嗯，
主要是因为于和伟。和徐峥他们说的那些话嘛，
嗯，
然后就是觉得你们这个东西不高级嘛，然后就说高级的我们也会玩，我给你们看一眼。然后其实说难听的，就是，就是社会进化的一个方向吧，原始社会，然后奴隶社会。
嗯，
其实本来还有一趴，就是最一开始第一稿的时候。还有一个封建社会里面有这么一句话，然后后面来一个封建社会的这么一个人，然后那两个人说我们想当奴隶啊，然后那个封建社会的人说，哎呀，你们这两个人小原始人这思想还不够封建，等你的思想足够封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事，就是这就很扯淡的一句话嘛，是吧？但是在奴隶社会里面的时候，封建社会它就是一个先进的思想，
没错没错，嗯。
然后当时在内部读稿会的时候，我在那儿念，然后黄渤就坐我旁边，然后一听了这句话，你思想不够封建，哇，他好喜欢这句话。但是后来，哎呀，这后来因为审查的一些原因吧，然后就把这一段就给去了嘛，然后就看到，就是所谓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加的那些什么，就被李诞所嘲笑的，就是加了一些那个叫什么才艺，对，才艺展示的那个部分，
嗯，
其实那一块原来是个，想法更往前走的这么一段。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然后没有上，确实是个遗憾吧。对，确实是个遗憾。
那个就是前面你看有很多谐音梗嘛，就是你能感觉到他虽然是原始人，但是他说的还是现在的打工人的事儿，对吧？打工族嘛，哎，包括最后那段也很高级，他很像一个戏剧嘛，就是最后
是
结果又回到了现在两个人的剪影嘛，就李飞他俩的剪影，就说哎，这段我梦到过，就结束了，就那段也很高级。嗯，
对，就是想说给你们看一个咱爷们儿会玩高级的，而且当时我提了一件事儿，就是米薇他没给办，
嗯，
就是当时想着要是就是，后来我看着别的节目就有了，就我就有点气的，
嗯，
然后我们想要个下雪然后落叶的这么一个舞台效果，
哦，
我是说这个东西我们也会玩，这个东西不是说不会，而且真的为了讽刺那些人，这是我说他们没同意啊，
嗯，
就是纯属我个人，就是我说我要在这个落叶上，就是你给我整一些落叶子。我在这个落叶上我写着撒狗血，就是为了讽刺那些为了看所谓高级的人，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啊！但是后来他没这么办是吧？
他们不让这么办，说我们设备做不到，其实他们后来做到了，他们就不想让三狗高级。
我是个好人呐，
好人，
嗯，
你是好人，
对呀，你们可以叫我好人，也可以叫我的首字母简称 HR。
好啊好啊好啊，哎，问问清楚，
哎，
去你那儿的话主要是干啥呢？
啊，很简单，
嗯，
就是遛遛马，务农
啊，当马农。
马农听着就轻松啊。马农
具体的工作内容呢？
啊，就是早上九点遛一次马，一直遛到晚上九点，
九九六，
九九六，听着就犯法。年轻人，目光要放得长远一点
啊！
正所谓是
啊，
现在艰苦以后甜，不落丧失看齐全，不要只顾眼前利，下一个部落长就是你呀，就是你。
哎，哥，我听了说完这段话怎么突然感觉不饿了呢？
奇了怪了，我也不饿了，像吃了一张饼呢。
那也太管饱了吧，这个。
哎呀，那我们去你那儿。
对，那个
也不好意思说。
待遇问题，待遇问题，每个月五斤蚬子一斤虾，
五险一虾，
五险一斤那叫。
那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了红缨枪，红缨枪为什么又想到了又用到这个里边来啊？其实这三个其实都有红缨枪的，一直贯穿的，对吧？
是，嗯，因为也是我们明白，就是做系列是一个符号嘛，嗯，就是让观众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标注点。嗯，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一开始我们写三狗直播间的时候，本来一开始那个地方想的是那个吞个宝剑，第一开始想吞个宝剑啊，很刺激，这个场面很刺激啊，很有意思。然后但是呢，找了一圈没有宝剑这个道具。哦，因为一开始展演，他们米味的人要看展演嘛，然后所以说找了一圈没有这个道具，然后我们就问了李栋，李栋他家里舞枪弄棒的，嗯，然后正好有一个红缨枪，嗯，他就带过来了，我们就因为李栋我们之前也认得嘛，嗯，因为其实 Sketch 圈子一开始就也就很小，一直是这些人，嗯，然后就给我们带来了，我们用红缨枪一耍，然后觉得哎挺好，那就定了红缨枪了，
哦，这样的，
对，哦，
李栋，我插一句，李栋应该是桃园三结义其中那哥们儿是吧？
张飞，
哎，张飞大胡子那哥们儿，对，啊，嗯，啊，那就到了丛林法则了。丛林法则再往下就是艰难抉择，但是艰难抉择又有点游戏感了。就说这些人煞有介事的来决定这个事儿，其实就是为了点一个外卖啊。
对，其实这个当时是他们给定了一个题目叫场景赛嘛。哦，场景赛，我们就抽到了一个给我们的布置的场景就是叫会议室。
嗯，
其实分析米味他们想的时候，他们其实一开始定这个的时候想的就是想要会议室，就是讲一讲什么所谓的什么扯皮啊，办公室啊，这些东西。嗯，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好说的。嗯，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节目，知道这玩意儿是不好说的，所以我们就，而且他，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当时在讨论这个题目的时候，前面也有构想，就是说，嗯，到时候出来场景赛，先是把这个会议室一拉开，就题目告诉观众会议室这个东西的时候，观众们就脑子里有一个印象，哦，你要会议室，你可能就是讲办公室里面那些事情，嗯，他提前是有一个预判的，那我们就一定不能要这样的，就我们要反着观众的预判来，
对。
所以说在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就是屏幕打开舞台亮出的那一瞬间，我们就要告诉你这个会议室不是这样的一个会议室，而是像那个美国的那个参联会那个样的会议室。
对，
就是在第一下子就要打破你的预期，嗯，你不知道是讲什么，对吧，嗯，而且一开始还是总统就是很愁的那个样子，
对，
然后让你觉得哦，他大概可能是要说一个所谓的就是可能是要不要发射导弹或者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东西，哎，
对，
结果是你订外卖这么一个狗屁事儿，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嗯，而且其实里面也有点讽刺，这个是我心里一直是有想法，就是我是学社会学的嘛，然后之前因为社会学现在发展最发达的还是美国，他们其实有一个结论，就是说，就所谓的一些会议什么的，中间有一个结论啊，就是在政治社会学里面有个结论，就是所谓的这些会议什么越重要，就像国会什么这样的会议里面，越讨论的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越不容易得出结论。哦，所以说就是拿这个点外卖的这件事情就给它安在这里，然后我就希望有人能找到，然后后来大学的老师在讲美国议会政治的时候，他里面用的插图就是艰难抉择的那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哦，有明白我的，
有懂的，有往深里看了的，对吧？
对对对，有明白我们在想说这句话的人，对，嗯，挺不错的一个学校，我还挺开心的。
那也挺好，就是说你的一些精心的一些小的一些心思，有人看出来了，还是对吧？
对对对对对，虽说不多，只有一个，但是确实是有人看出来的。
你看啊，咱们说它的娱乐性啊，娱乐性的话，你们是最早就想到了把红缨枪来一个登峰造极的天花板的这种设计，是吗？
因为我们想着是，本来一开始那一天想的是，这一期我们先不上一个，因为前面已经看了两集了，
嗯，
然后第三集的话，可能感觉翻，很容易翻不上去，
是，
真的很容易翻不上去，所以说一开始就是想的就是，最后就是说，哎呀，咱们要扔个核弹，怎么扔？就随便扔然后几个人随便扔核弹或者扔导弹什么的，最后还是在想我们怎么点外卖或者是什么的事情，最后是一开始是这样一个结尾。
嗯，
但后来演了那天之后，然后黄渤老师过来一看，敲呢
哦，他提的啊，
敲呢，我对他一开始，因为确实两集过去了以后，大家也觉得先这样吧，
嗯，
就是哪怕是第四集，然后咱们再上枪，一开始是这么个想法，
嗯，
然后他就是强烈说咱们来个枪，不上红缨枪留你们干啥？行，那就上，既然老师都这么说了，就咱们就来，然后。大家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红缨枪很好，然后那就来个大的吧，然后七八个人就全来红缨枪，然后一人一把，
对，
这样也算是升上去了，
对，
最后的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非常好，我估计现场应该是有那种炸裂的那个感觉，是吧？
确实是
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12个小时，我们讨论了65次都没有通过。现在，我在最后问你们一次，同意外卖点黄焖鸡的举手，3票；同意点麻辣烫的举手。该死，他又是平票。先生，我们点外卖已经点了12个小时了，预算只有20，我们必须在黄焖鸡跟麻辣烫之间做出抉择，我建议直接选沙县。
这不是多了一个选项吗？加个兰州拉面。
为什么不是烤冷面？
鸡蛋灌饼不行吗？
小馄饨，小馄饨。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点外卖已经12个小时了。我有一个提议，保证在座的各位都能满意，螺蛳粉怎么样？螺蛳粉的味道，当我没说吧。
那叫螺蛳粉。
螺蛳粉，我查过百度百科。
螺蛳粉，我有一个广西的表哥。
哎，那接着说哈，因为在我印象里，三狗的就是以这个红缨枪这块为由于这么线索的这个作品，是不是到这儿就结束了？后边还有吗？你还参与了哪几个作品啊？
最后还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透明人的，播出来的还有一个透明人的，讲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拿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枪，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要拿红缨枪了，然后这个时候就不能再出一个正常的红缨枪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红缨枪，然后还是对，还是有这么一小点的，但是也是满足一下观众的期待了，对。
对，我还能想起来的，那就是到二喜的时候，二喜你就没有参与了，对吧？你刚才说，
对对对，
二喜的时候，宋木子不是作为老嘉宾返场吗？就老演员返场，他是参加了一期叫什么《恋爱这件小事儿》，那个里边最后的底还是红缨枪，其实啊，
是的，因为确实是观众嘴上说不爱看，嫌不高级，就是。还是会乐，就是不投票。 就是不投票，干笑不投票。
哦、那咱正好就在这儿就说说这个事儿哈。在你的眼里，你看啊，在米未的这个一年度喜剧大赛这两季节目里边，按理说很多时候是不太强调这个意义的嘛。但是有时候强调意义的，或者最后有一点让人感动的，这种也是有的。那你怎么看？就是你们在写的时候，到底我这个东西是娱乐，就让你们乐就完了，还是说我要还是要有一点我不一样的东西？你们是不是也反复在想这些事儿？当时。
说实话，这一个组其实想的不是那么多了，因为已经看透了，因为第一集结束之后，大家心里就多少有种感觉，就是节目组把我们当反派了，就是那我们来做一个反派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反派做好吧，其实心里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是所谓的高级不高级啊，或者是什么的，意义不意义的，大家也知道。只是我们做出有意义的事情来，大家也不喜欢。或者是在网上的评价，他已经有一个有色眼镜了，他不会说评价那么高。这个我们心里也是知道的，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已经定位已经在这儿了。其实。米未那一天的演出，我们其实并不和三毛挨着，甚至都好像我记得都不是一天录着，然后他就是硬给放在一块儿，就为了造话题嘛。当然，我觉得我能理解米未的这个想法，这确实是有话题的，但是也就只能是说这样吧。我所谓的高级不高级，
我插一句啊，刚才还珠提到的这个三毛，其实指的是那个三毛的那个保卫战，是那个吧？头发那个吧？
对，
是那个。
对，
对，我们看的时候也有这种观感，会感觉到这两个作品，他们节目组是有意在做了一些对比的那个意思。
节目组肯定不会承认，但是我们心里都会有数。
行，这个就不细说了，没关系，这个不细说了。
然后所谓说意义的这件事情，我真是明白为什么演员会这样做。说心里话，节目组为了有所谓的噱头，他把这个东西弄成一个比赛，让观众看这一个比赛，那比赛就需要争出一个分数的高低来。
是。
在这个比赛的投票的过程中，哭肯定是比笑好拿分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情。他们为了留在这个比赛，为了说句难听的，为了出名，为了更多的曝光机会的话，那就是要让人哭。这个是更好拿分的。我说句心里话，我是不太赞同这件事的，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一件事情。毕竟人家也想生存嘛。
是。
你不能指责人家的生存的这件事情。所以说，所谓的高级一点，就让人不是说高级啊，我不讨厌三毛，我是讨厌二喜里面其他的一些节目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说实话，那有一些节目我就觉得明显的是动机不纯，就不是奔着喜剧走的，不是奔着让人乐走的，这件事情我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没有办法，人家为了活着，那我觉得活着我就不好指责你什么了，真的是这样。对，这是我的想法。
我明白这个，其实我相信也是，肯定是你的心里想说的这些话，但是确实是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他们会有那种想法，就觉得哎，我这个看了我也乐，但是我觉得哎，我好像不愿意去分享它，但是那个呢能让我哭了，我好像愿意去分享这个事儿。确实我觉得很多观众会有这种心理，包括我有时候也有这种心理，确实是。
是的。其实说难听的，让人哭挺容易的，不是说做不到，只是觉得当时这个定位已经不让你做了。不是说没有想到让人哭这个东西。你想，大家都做了这么多年了，让人哭那些招谁不会啊？不就是那几招吗？也给节目组提过，只是节目组也不同意让你做了。就是说让你傻乐了，我们也知道自己的定位了，好吧，索性就先做好自己的反派吧。对，当时三狗就是这样做的。
哦，哎，那这样说的话呢，你二喜为什么没有参加？是有你主动不参加的这个成分是吗？你会觉得好像不太适应这个规则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二喜不参加是因为我当时有一个团队嘛，
嗯，
然后因为团队要活着，不只是我一个人，
嗯，
团队要活着的话，肯定是想要更好的发展。然后一喜我们接的时候，米未那边也是曾经在会上也说过，我们第一季可能稿费就先这么高，没有办法，然后我们等这个东西做好了以后，我们看情况涨稿费或者是什么的，至少有这么一个口头的这么一件事情。
嗯，
然后到第二季的时候还是说稿费就是这么多。
哦，
然后我们是觉得是我们上一期做的能力不好吗，还是怎么样，是一件事情。然后同时在效果那边，腾讯和效果要做一个节目，然后也是在找我，
嗯，
然后想着是说你过来做这个东西，嗯，过来做这个东西也大家也熟，然后你们之前也在效果做过什么的也熟，嗯，这里会给你多少多少钱。他们还是说，哎，其实其实就是这个样，其实也是想望着团队尽量活下去嘛。因为做第一喜的时候大家其实是赔钱做的，真的是赔钱在做的，如果二喜还是这个价格的话，这个团队可能就要散了。
哦，明白，
就做不下去了。我们只是为了说难听的，只是为了活着嘛，
嗯，
不是为了，不是说为了所谓的其他的什么。
嗯，
说难听的，作为一个小编剧来说，真的是就是为了活着。
而且就是在一喜，应该是到二喜的时候，正好又遇到疫情这个事情了，对吧？
对，
嗯，
哎呀，其实也挺可惜的。二喜没有参加，确实也是挺可惜的。然后后来效果那个节目最后也没去，因为中途没兼，也是跟效果那边聊，也是聊的。不是有一些理念上什么的也不是那么的合适吗？确实也不是那么合适。然后而且在这中途的时候，团队内部也出了一些事情，团队就散了，就没有再去接效果的那个节目，等于说两边我们都没有做。
哦，明白。
其实还挺遗憾的，因为二喜这个节目做的没有一喜好，所以说
你没参加你就这么说是吧？
不，从口碑啊，对，可能是吧。然后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经历过这么多节目，很多都是越烂的节目大家越团结。
哦，我明白你说的。
很多二喜的演员他们可能比一喜的演员更团结，是因为这个节目做起来更艰难。
哦，
因为二喜的，哦，这可能就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了，就是可能他们会觉得更艰难，然后这样我就感觉跟一些一喜参过的人，参加过的人，然后二喜也参加过的那几个哥们儿，你感觉后来发现感觉可能没这么亲了或者是什么的感觉，可能是他们觉得我们在更艰难的一个环境下生存过来了，然后你是因为可能钱的事或者是什么没跟我们一块玩，可能是大家慢慢的也疏远了吧。
明白，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
明白。
哦，不，这是我可能这么说不太好，就好像是兄弟连里面有一个情景，就是有一个参加过诺曼底的一个老兵，然后阿登保温战没有参与，然后再回到一连的时候感觉大家跟他没有那么亲近了。就是因为你二喜他们更艰苦的一个环境你没有在，然后
没有共苦在那个环境里，
没有过共更苦可能是，对。然后你这一次他们今年要组织的这个节目回去再一看，感觉味道不是那么回事了，然后心里也是蛮失落的，其实是有一点。
你看这样哈，咱还住刚才聊了很多一喜的事儿哈，接下来往回再说一点，因为你也说到了，从开头你就说到了你当过演员是吧，尽管现在好像不怎么演了，主要是编剧为主了。对，因为我认识你的时候，在一几年认识你的时候，差不多离现在差不多有十年了吧，那会儿咱就是说 你是以脱口秀演员这样身份我认识你的，包括你看我现在印象非常深的还有17年3月份我看你们在中美喜剧中心，当时单立人在那儿的一个比赛，也不是比赛就是演出，有你石老板，有秦墨，有伯伯，还有小五吧，应该是你们几个，还应该还有其他人你们一起演过。就是咱们现在说说这个吧，说简单说这个经历，在就是你在那会儿你大概是个什么状态，你已经工作了，但是是有比较闲暇的功夫或者说喜欢喜剧你就来做这个事儿了。
我那时候就是14年的时候大学刚毕业一年吧，然后我知道中国开始有脱口秀这件事情了，然后我就想做脱口秀才去的北京。哦，对，就是14年。当时是有一个宋启瑜办个脱口秀培训班，然后我一看有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去了。我当时想的就是北京离着比较近，就去了。其实在那之前我都买好去深圳的票了，就是就是因为当时程璐他们我早就也知道他们在深圳有脱口秀，
对，
然后我一看那天正好是个周五吧，然后我看到有在北京的，我想的离着更近一些，然后我就把深圳的票退了，然后去了北京。
哦，这样的呀？
是的，
就是说你又很有可能非常早就进效果了，对吧？
哦，我进效果，我其实很早就跟效果有接触了，就是15年。就是我和池子在托尼的那个幽默小区，
我知道
有一场演出，
我知道，
那一天我和池子都在，李诞坐在下面，
对，
穿着一个王建国的 T 恤衫，上面是一个王建国的头像，然后说，把我跟池子叫一边去，说留个邮箱吧，就给他发了个邮箱。把几个视频发给他，然后就给了一张合约。其实我是和池子拿同一天拿到效果的合约。
这个我还真没听你说过，我只知道他在那儿在幽默小区是发现了池子，这个事儿我知道。
对，这个很多只有几个人知道了现在。对，所以平常说的机会也不多，所以在这里我就说一声。那天给了这么一个合约，给过来了，那个合约现在我还留着。
那你就可以说说了，那为什么后来是有一些别的想法吗？还是有别的变化？
因为确实是因为合约的问题，有一些合同条款并不是那么的 OK。所以才这也是后来池子出现后来解约的事情，也跟当年的。具体的就行，也是因为合约的事情，具体真倒是合约的事情，觉得不是那么的合适。而且当时我也不认识效果的那些人嘛，也没有像程璐他们之前有接触过80后，给他们供过稿子，我不认识这些人。
对，
然后当时我从稽查查上查到了效果文化这个公司，注册资金才50万，然后当时给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 Comedy Central， 我一想你注册就50万做 Comedy Central， 你别骗子吧？还有一些具体的合同条款什么的，因为当时也是年轻嘛，刚毕业才2-3年。很多的事情不会像程璐他们毕业了这么久的，工作了这么久的，去跟人谈判或者是什么的一些事情，
是
我完全不懂。所以说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点刚了吧，就跟他们就觉得不合适，就没有再去没有签那套合约。其实这个脱口秀整个行业发展到10年之后再去看，其实再回去看效果那份合约的话，相对来说效果那个合约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现在看起来。 说真的，是的，
因为你后来看过的各种的条款更多了，就各种的看的更多了，对吧？
因为当时完全不知道这个行业是能如此的黑暗，嗨，然后。这个行业对对效果的那份行业，其实现在看起来还是当时给我们的那份行业还是比较良心的哦，但是只是当时自己没有见识，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
哎，那你就接着说，那你相当于就留在北京了嘛，就没有去上海。那接下来几年你是算是跟单立人签约了，还是怎么一个状态？
就一直就这么坐着吧，就坐着脱口秀。当时热情还是很高的，跑当时线下跑脱口秀的开放麦，
是
每一个开放麦去跑，然后自己当时还办着几个开放麦，办着两个开放麦，然后为了多有个说脱口秀的机会，然后当时还去说英文的，嚯，就是尽量的多上台，因为那时候热情是很高的，对，真的是很热爱脱口秀这件事情。当时就是为了多上台，还去了英文的开放麦，就是每天就这么跑，然后就一直就这么干过来吧。然后当时石老板他自己开始创业的时候，开始做那个石老板与喜剧的公众号嘛，一开始还是我去帮他去做的，因为在北京找的工作就是公众号运营或者是什么的嘛，然后当时也在帮石老板去做那个公众号的东西，所以说去年的时候他们开那个暖房趴的时候，给我的介绍还是单立人001号员工的，就是石老板这件事情他一直记着，我还很感动的。这件事情我还一直蛮感动的。
就是那个当趟开的时候是那天吗？
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
就别人的介绍都是说什么大明星或者是什么，跟我介绍就是弟弟，这是001号员工。其实这个身份我还是一直都是比较看重的一个身份，就是我还会很感谢石老板还记得这件事情，还很感动，真的很感动。
嗨，酷，我叫环中弟弟，我是个山东人，山东人有个外号叫山东大汉是吧？对，但我有点娘，所以他们都叫我山东大娘。今天晚上的主题是叫看好你的钱是吧？对，前面人都讲创业，我只能讲我跟创业公司打交道的经历，也就是说我到创业公司求职工作的经历。现在最大的一个创业项目吧，就是现在好像最火的一个创业项目就是那个共享单车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都现在都是特别火。然后前一阵的时候我跟我妈打电话就说这件事了，我跟我妈说，哎妈，你知道吗，现在上海有个叫共享单车的东西特别方便。我妈说，我知道，咱家有两辆呢，你爸和我都一辆。妈，咱把那车子还回去行吗？这不是咱的。
哎，但是我要问一个了哈，因为你看，单立人的这些演员们后来也都相当于都是这个逐渐知名度越来越高了。你的话一直在演是吗？就是你对这个大概是个有什么想法吗？
不知道我该怎么说，就是一直在演，中间就出了一些事情嘛。
这可以不太细的说。
就中间出了一些事情嘛，就当时有一个人抄了单立人的一些段子，其中我觉得有一个段子也是抄了，就也包括我的，包括其他人的，有一天的时候晚上，我就当时也是荷尔蒙有点发作吧，想就是也是听黄西老师说过在美国有偷段子的就被人打的这件事情吧，然后我就觉得中国也得有这么一个人吧。就从我开始吧，然后就把他叫到一块儿，然后就揍了那小子一拳头。对，其实现在想想还是太年轻了，不是特别好这件事情。从那以后， 就对自己的这一拳头，对自己在北京脱口秀圈的这个发展就有点受限制了。对，
哎，你大概，因为我看你的演出没有那么多嘛，就你的风格就是那种蔫蔫的风格，我记忆里。
对啊、
是那种吧，啊，就是蔫人出豹子那个感觉，就是那种。
对，就是比较丧，比较蔫儿。
因为我对你的印象啊，一个是你的语速就特别慢，蔫蔫的，还有就是你从来都不修边幅，我的感觉。
是，因为当时很喜欢路易 CK 嘛，嗯，然后我还是就是专门去学他穿的那个件儿。那些衣服，然后牛仔裤、黑 T 恤，然后一个破鞋，然后就是其实也真的就是学他，我觉得很酷，
就是那种草根的那种感觉，反正有那种感觉，就是那么一个人设，大概是那么一个人设啊、嗯。那你怎么从演员这个身份后来就到了编剧这样的一个身份了呢？是其实也多少有点被动的这个成分。那后来你觉得这个编剧这个工作非常适合自己是吗？
哦，对，也是有点被动，也有自己主动的吧，因为我确实是不是那么喜欢抛头露面的这么一个状态，我说心里话。然后还有我当时进这个喜剧圈子，我其实给自己最后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想做周六一线场的head writer， 就是主编。因为我看周六一线场是非常早非常早，从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看了。嗯，2008年当时美国正在大选，我的一个英语老师给我们放了周六一线场的一个片段。嗯，就是Tina Fey 和 Amy Poehler 他们演的那个希拉里和佩林两个人在台上的那个两个人互掐的那一段，我当时觉得哇，这个东西这么好笑，嗯，这个东西太有意思了，我就想说我要做这个。我其实当时就想说，将来我考完大学或者是什么，如果能进电视台或者是什么的，就想做这些东西。嗯，那时候其实多少就种下种子了，然后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看周六一线场。每周更新的时候我都会在追，嗯，然后后来到了北京做脱口秀的时候，我就开始把周六一线场之前的我都开始看了。嗯，我好像是，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可能是看周六一线场中国最多的人吧，因为我都看了。
可以，嗯，
因为中国现在流传的那一套视频资料就是我当年2014年在北京下的。当时下那个资料就很费劲，我下了，当时下了整整40G的资料，嗯，就是一点一点几 K 几 K 的这么下，生生的下了得有半年多，火，然后自己对着那个视频，然后旁边有一个粉丝周六一线场的粉丝们整理的一个台词的那个网站，然后对着台词看那个演出，那个周六一线场，就一直40G都看下来了。只有几集没有看，是因为实在下不下来，因为是实在下不下来，就所以说就看不到。然后当时就心里想法是说，我要做周六一线场的主编。嗯，然后正好是2017年，效果要有一个机会，想要说做冒犯家族，正好给了这么一个机会，那我就想说正好是有这么一个机会，那我就去做，然后一直从2017年做到了现在7年了。
这样的，那你现在就是说已经基本上把编剧作为自己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了，就演员这部分你现在上台还上台吗？基本不上台了是吗？
基本不上台了。嗯，其实也是跟当时疫情有关系，疫情之前还多多少少上台，但是疫情来的那一年在北京实在是做不下去了，然后才去说我们换个地方，想去说从杭州什么的从头再开始或者是什么，因为确实当时北京那个演出的环境非常糟糕了。
是的。
说从杭州重新再开始，但是在杭州的时候发现重新再起一个这种脱口秀俱乐部已经不是当年2014年的那个时候了，说可以从零成本开始这么做， 你手里得有点本钱或者是什么的再这样做。所以说就是说先要让这个团队活下去，才是说接的一年一度的这个活。
嗯，
然后结果一年一度这个活火了以后，然后后面挣的就开始接的活越来越多。
嗯，
那两年就开始不停的在接一些商务啊、广告，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品啊、sketch 这样的活吧。
嗯，
然后一直忙到了去年，就是团队解散。对。就一直就
忙到团队解散，你这个这预期违背啊，你这是
才开始说能歇一歇，说再怎么样，对，所以说不是说不想上台了，就是说有的时候环境没有那个演出的环境了，而且也觉着不像当年一四年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圈子这么纯粹了。
嗯，
说心里话其实有的时候很难过。
嗯，
真的很难过。我是从零开始看着这个圈子一点一点好起来，又一点一点变糟糕的。
嗯，
心情非常难过。
嗯，
但是没有办法，我改变不了，因为我个人的能量太小，我也改变不了任何事情。
嗯，
我觉得可能 Sketch 这个圈子还稍微的，然后我就在做 Sketch 这件事情，然后做着做着又发现快成脱口秀圈子那个样子了，然后一看着能挣钱了，呼啦啦啦的就进来了。哦，我的天啊，真的好头疼。
哎，那咱说说这个事儿啊，你说到 Sketch， 那咱说说编剧这个事儿。咱们是从银河携手开头，是从这儿开始说起来的啊。那咱们这儿还从这儿说，你看啊，银河携手，你们跟土豆啊，跟很多人，你们在现场是看了那个首映式的哈。你在看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就是业内的这种想法，跟我们作为观众，我也多少接触了那么一点点编剧工作的之前，这种人的想法会不会不一样？你们会觉得他里边说到的，像宋木子他们演的这个人遇到这些事儿，你们会认为比较真实吗？
挺近的，我有一阵都觉得宋子是不是在学我。开玩笑，但是这真的是很艰难，就是因为你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接到很多的尤其是各种各样的活儿，他们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嘛，你只能去满足他。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之前哎呦，看了一度有点感觉生理有点不适，因为太扎心了。
哦，你看啊，这个里边我能想起来的里边的台词，比如说有一个人就忠告这个宋木子演那个人嘛，说咱们编剧就是个服务行业，是吧，你的话语权是很小的，包括里面说到什么十个项目九个黄，拿到定金才是王，就这些你们是都有感触的是吗？
对，都有经历过。然后我曾经我听过最感同身受的一句话是尹奇老师，就是写那个不差钱，
对，编剧老师，对
对，尹奇大哥给我说过一句话，咱们编剧就是拿别人的钱就替别人完成梦想的这么一群人。
哦，就是说人们看到的是比较光鲜的演员的那一面，其实是你们在背后做支撑的。
对对，当时听了以后哎呀好难受，因为当时觉得编剧就是一个创造的一个事情，就感觉是自己都作家或者是什么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这么听，确实他说的很对啊。
对啊，就尹奇老师他也出现在过应该是出现在过一喜吧还是二喜，
对对，
出现过。你看咱们现在一说不差钱，谁都知道赵本山，谁都知道小沈阳，但是能知道尹奇老师的肯定不会有那么多，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编剧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你看啊，咱又说到了一喜二喜了。当时他们把这个六兽老师给叫出来是吧？专门，而且最后颁奖还颁了一个编剧奖。就我们当时都感觉到，哦，这个其实是喜剧行业把编剧往前推了一步的这样的一个举措。就说其实大部分时间人们是看不到编剧的身影的，对吧？
是的。就挺感谢米未的。我说心里话，这不管是中间闹了多少不愉快，这件事情我依然是非常非常感谢，我打心里感谢的，真的是，那让我露出这么 几秒钟的时间。
对，
我说心里话，因为之前他们那个总导演学姐给我说的时候，说我们这里还有编剧的漏出或者是什么的，
嗯，
这么一个环节，我就说你别扯淡了。我当时就给他说你别扯淡了，因为我被骗过好几次了，因为之前很多节目都这么说过，不是米未第一个这么给我说的，因为我在之前被骗过好几次，好几个节目都说会有编剧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一开始年轻还信了，后来又觉得麻木了，就无所谓，就不要跟我聊这个了嘛。然后结果那一天他们真的去找我说了，哦，我天，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反应过来，当然他们自己节目组也没有反应过来嘛，都没有拿话筒。对，其实这件事情还是不管怎么说，米未这件事情做的还是让大家看到了一些编剧的一些存在，其实很感谢的，说心里话真的是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做了这么多年的编剧，你对这个事情是不是早就自洽了，就是我们就是可能就是为人做嫁衣的，但是这个我们做为人做嫁衣，我们也有水平高低问题，就你对这些就是怎么想的，像这几年。
哎呀，哇，你总结的太对了，就是我上说的，是的，真的就是给别人做嫁衣，那确实是有水平有高有低的。这个我感觉说的简直太对了，我想说，
因为里边我能看到这个里边，因为有人，因为现在来说，银河携手，咱们客观来说哈，他并没有出圈。我前两天就是在咱们录制的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下，他现在的票房也只有400多万。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去年你看在 FIRST 影展，它其实是很受到关注的。所以说，对这样的一个题材，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他会觉得哦，这不是一个爽剧，是吧？而且这又是编剧圈的一些事儿，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比较小众的。但是对于你来说，你会觉得共鸣东西其实很多的这个里边，比如说逻辑问题怎么改，你们能不能改？我其中啊，我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有两处有点想那个流眼泪，一个地方就是。应该是何文俊吧，何文俊他们已经说好了，不改了，不改了，我们再也不改了，不合作了。但是何文俊在那种委屈的情况下，他还是问了一句，我们能不能改，就说他这种被动的状态，那个确实当时看的我是有点心酸的。
是的，那一块我也很触动。真的是很触动。他可能是一个很比较不错的一个国产电影吧，尤其是考虑到他们都是新人，
是
一个新人做出这样一个质量的一个作品来说，我觉得真的不要太苛求什么，就是新人已经很不错了。我知道这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因为我也能看出来，大家也都能明白，但是一个新人能做到这一步非常难了，因为我能知道里面中间有多少波折，经过了什么，有很多的不容易，能做到这一步就很难了，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可能结果没有那么预想的那么好嘛。谁想到清明档还有功夫熊猫和宫崎骏呢？
对，一个电影它有时候是有它的一个命的，就是一个命运。
对，
确实是，
确实是。没有办法，
尤其你们，你看你们从你们手里也出来那么多的那个作品嘛，其实很多时候它到底能不能成，被更多人认识这个作品，看到这个作品，其实很多时候确实有一种命运感在里边。再有一个，就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我刚才想到的就是，本来按说，尤其是喜剧编剧哈，他做的是一件让大家高兴的事儿，但确实在背后，喜剧编剧们做的事儿，很多时候都让自己很痛苦。
当然，
尤其里边，你看里边那个这个谁，宋木子他们演的这几个人，他们其实也是做喜剧的嘛。但是你看他们在那个办公室跟那两位女工作人员一起聊天、一起说事儿的时候，你看他们的那种卑微的状态，确实能感觉到大家看到的喜剧，其实背后喜剧背后大家付出了多少。
对，就是他里面有一句话也很触动我，谁都可以给这个编剧说这东西，就是编剧自己不可以。
是的，是的，
确实是，就是我们的日常的生活。 就很糟糕。
哎，你对他这个结尾怎么看？因为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结尾还挺神的。我就想，一般的啊，就关于梦想的这种结尾，这种题材的这种电影啊、电视剧也好，最后都是实现梦想了或者怎么样。但你看这个里边并没有这样去处理，而是放到了多少年之后，所有的世间的所有的剧本都是 AI 完成的了，只有这个是人，是真正的真正存在的有血有肉的人去完成的。就对着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就是说，你只要是人写出来的，他可能就有缺点，包括里边他们说到的谁爱上谁了，其实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个必定的逻辑，而且合乎情理的逻辑？就对这个你怎么看啊？
我觉得分情况吧，就是，首先它是个，哎，怎么说？这个结尾我是挺喜欢的，而且我也确定这件话是真的，因为总是作品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大家总是说在每一个作品里面都带着各种各样的遗憾，但是没办法，时间到了，这个节目就必须得上了，
是，
就是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做的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哎，他最后这个结尾处理的，我觉得挺酷的，我心里话讲是挺酷的，也能知道他们在想说什么，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也是这部电影做的很多不足的地方，就是他们可能我也知道他们在玩的反传统的这么一些东西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毕竟是个电影，观众是要有个接受程度的，观众可能没有太接受你们要玩的这个东西，可能观众还是需要一个逻辑在的，这是我在电影里面的一种感受，但是我在 Sketch 的这么一种想法，因为 Sketch 是毕竟是个短的东西，它里面可以说我们把这个东西有一些淡化，我们只要说有一个最高光的一些东西就好了，
是，
但是电影不是，电影是一个长的作品，那我们需要把这个短板都要补齐了，
是
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是可能就是一个分情况看的一件事情了，
这个是电影和那个 Sketch 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
是的，
你看你在那个 Sketch 的时候，你最后你就让比方艰难抉择，这些人耍那个红枪耍起来了，这就可以结束了，就到这儿。但电影是不可以的，这样。
对，电影还是要让观众，更明白一些吧。
是，
我想说的是，真的，我觉得银河携手这个挺好的，刨去看那些。不是因为跟他们熟或者是为他们说，我真的觉得在国产电影里面算是很不错的喜剧，亮点很多，
是，
缺点是有的，我承认很多缺点，但是那些缺点它毕竟是一群新人做的一些东西，他们没办法，他是必须，这个错误是必须要趟过的，事儿教人一遍就会嘛，就是必须得错过才能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是，
以后会更好的，而且是很好的一个开端，至少是喜人们第一次有一个大荧幕的这么一个东西，
对，
这确实是给所有人趟了这么一个路，不管是这一步踩好了还是没踩好，至少是趟了这么第一步，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是这样的，我也想说这个。其实呢，你看我在找到还珠在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最早说的是，就以这个银河携手作为一个引子，其实是主要是聊他的事儿嘛。大家听的话也能听出来。其实，在我们这期节目录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应该是大势已去，就再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再往上就排片就极少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我们这个节目发出来那一天，如果还有拍片，大家可以去看看，因为我们也没有跟李阔和那个单丹丹老师他们聊嘛，并没有，我们也并没有想为他说怎么着，靠这么一个节目就给提起来多少，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对我们刚才聊的这些感觉感兴趣，可以去看看。再有就是，如果他哪一天上了流媒体，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到底他在说什么，就说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行业，就我们平时把我们逗笑的这些人他们背后是做了哪些事情。还珠说的我也非常认同，就是他确实缺点很多，比如说对我来说，我看到他的电影感是不足的， 电影感不足，就他你在电影院看，我是在电影院大电影院看的嘛，但你会感觉到很多时候你就觉得，哎，我这是在看电影还是在看一个这个一个短片还是在看一个电视剧，你是有那种感觉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整个顺着看下来，你还肯定应该是对这个编剧这个行业，尤其是喜剧编剧这个行业，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这是我想说的。行嘞，那还珠，那接下来我就要问问哈，你这几年做的工作里边有没有你可以提一句的，比如说哪个是我做的，这个能提起来的吗？有吗？嗯，
我参与的好几个项目黄了。真的，我这几年没有说自己特别满意的一些东西，很多都是为了挣钱而写。
嗯，
只是为了挣钱而写。你要说真的说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作品的话，都得是好几年前的这么一个东西。
嗯，
我不知道这么说可不可以，就是就2018年那个时候周六一现场最后一期有一个叫什么叫最后一节音乐课
哦，
那个当时是吴亦凡正如日中天的时候，
嗯，
因为我觉得他太猖狂了，
嗯，
就我们就憋着骂吴亦凡，然后就写了一个骂吴亦凡的本子，然后，当时播出来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嘛，就是那个热点就稍微滞后了这么两个月，因为中间周六一现场又停播的情况嘛，
嗯，
也有其他的审查什么的，就停播了两个月。然后等出来的时候，这个热点其实已经过去挺久了，
嗯，
但是还是虽然没有在微博爆起来，但是还是在虎扑这种直男群体里面小小的爆了一下。当时就是热搜。虎扑的榜一
哦，
还是挺骄傲的一件事情。对，还是尤其是在吴亦凡如日中天的时候敢骂吴亦凡，这就是一个挺有勇气的一件事情。
嗯，而且从结果来看，你们骂对了，没有风险，
而且确实是。
行，我回头我也找找到底是哪个叫最后一堂音乐课是吧？
嗯，对，
回头我找找。
大概就是说，三体人入侵地球了，
嗯，
然后是就不让地球人唱歌，
嗯，
然后只能大家没办法，只能说歌词儿，然后最后说了个吴亦凡的那个歌，就那个大碗宽面，然后把那个三体人给赶跑了。
可以，骂得够狠的，够狠的，
因为太难听了，把三体人赶跑了。对，
明白明白，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我最喜欢的。
哦，行嘞，哎，那接着说哈，你看你刚才也说了，你现在大概一个情况，你是现在有点单打独斗这个意思吗？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而且你是你是想再也不作为脱口秀演员上台了是吧？就是踏踏实实写在幕后当编剧了是吧？
没有，我现在我是这样，我自己。在济南自己一个人，你自己也悄悄的写一点东西。
嗯，
脱口秀其实也在悄悄的写。
嗯，
说实话，没有，还是挺怀念那个脱口秀的那小舞台的。
嗯，
可能等时机成熟了或者是什么的，自己也会再上台的。
嗯，
然后自己再悄悄的写一点情景剧或者是什么的。
嗯，反正总之都是喜剧。
对，还是喜剧，因为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我还是喜欢，哪怕是被虐了这么久，哪怕是受过这么多伤害了，依然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
嗯，
还是在悄悄的写，只是不知道什么机会能拿出来，就当练笔吧，就当什么的，也不管了。
就是你是一直处于这么一个喜剧创作的状态的对吧？嗯，
是的，希望有一天能拿出来，如果拿不出来就当练笔了。没事的时候我再给一个朋友再供稿，然后再写一些小东西之类的。目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
行啊，那就期待吧，那就期待《还珠弟弟》，到时候我们能看到你，一方面是你编剧的作品，对吧？能够被更多人看到，还一方面就是你，比如说哪天你又上开放麦也好，或者上其他节目也开始说脱口秀了，我们也希望也能看到那个，对吧？你的两方面都能够往前走，呵呵，期待。
好的，谢谢哥，谢谢不同哥，谢谢。
行嘞，行嘞，好，那就感谢吧，感谢《还珠弟弟》哈，那我们期待你今后的表现。哈，那就今后再有合适的选题，合适的话题，我再请《还珠弟弟》来我们这儿做客。下一次呢，争取咱们在线下，这样更顺畅的、更沟通更好的这样聊聊一次，好不好？嗯，
好的，谢谢哥。
行，那就这样。你其他有没有其他要说的？
我不知道，
这个内向的劲儿又来了哈。行，好，那就感谢收听本期《戏子五聊》，下期再见，拜拜。
好，
拜拜，
再见，
再见。嗯，行吗？感觉？
我挺开心，
记得要加三孙呐。
为什么？为什么会没有提手接单？
为什么？2021年，我们在大厂录像。
闭嘴！这家店就在楼下，就没人愿意下楼去取一下吗？
这还下楼？我下床都费劲，
还下床我翻身都费劲，
还翻身我喘气儿都费劲，
还喘气儿我活着都费劲，到底谁能把这个外卖给我取回来呀？
连个外卖到了，
谁取了外卖？谁？